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36-50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摩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换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面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谢谢他。不禁到此，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有邓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传讲的信息是，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请邓牧师。
控制，自己控制。
那我们就不要碰了。
它是
PBI
吧？
应该是。它是 PBI， 但是。你看他一面一面，他可能会他不能改变。
从耶稣我们看到，耶稣35岁
是
的，
可以，可以，
他是一闪亮，大概3年的时间，耶稣接触过
他
就火亮。其中有钱的总理的，很有钱的财主，很贫穷的人，后裔，在人眼前看为社会上流的这些尊贵人物，或者是政治人物、君王，比方说年轻的官，还有各种宗教人物。无论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等等，有各种患各样疾病的人，瘸腿的、瞎眼的、瘫子、被鬼附的，以及被世人看不起、被称为罪人的税吏和妓女。那今天早上就跟大家一起思想《路加福音》7:36-50节当中，耶稣问法利赛人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其实也是在问我们：“你看见这女人吗？”在这段经文中，我们有遇到这个女人，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令人感到惊讶的举动。耶稣问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是对这女人的举动表示欣赏肯定，还是排斥拒绝否定，你认为呢？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这段经文当中有三个主要的人物，法利赛人西门，法利赛人西门，还有耶稣和有趣的女人。那这个发生在宴席当中的故事情节，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三本福音书没有完全没有提到，只有路加福音提到。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路加在这里描述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很特别，可以称为互动式的，就是因为耶稣一般上讲比喻都是一个人自己这样讲，或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一方面他讲，一方面他也问问的这个西门，他们一问一答，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比喻是很生动很特别的。那这个圣经故事很简单直接，或许我们可以用五幕的情景，就像戏剧一样来描述整个经文的全貌，整个故事的经过。我们就看第一幕，这里开场的时候就介绍两个人，两个主要的角色，一个就是法利赛人，耶稣认识他，知道他名字，因为在四十节耶稣就自己叫他西门。那么圣经四次提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表明他在犹太社会当中是一个尊贵地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他是应要到西门家里吃饭做席，原本就是这两个主角，但是故事一转就出现一个不速之客，跟一般虔诚的犹太教徒法利赛人正好是相反，说他是城里被关在一个有罪的一个女人。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路加没有说明，不过根据路加用词的语气，他是一个名声不好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妓女，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很接近，是一个作风不好的女人，名声难记，可以说名声很败坏，在城里几乎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被人轻看，指指点点。那这幕有几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澄清的。首先，法利赛人西门为什么请耶稣吃饭？路加这里也没有说清楚。不过我们从下面经文记载，我们知道他要请耶稣吃饭是不是很有诚意呢？不是，因为他没有经上地主之谊，一般人客人来的话会给客人用水洗脚，跟客人亲嘴，用橄榄油给客人抹上那头，但是这些基本的招待客人的习俗，这个西门都没有这样做，可以说是怠慢客人。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请耶稣吃饭，真正的目的是不是真的是要试探耶稣，找耶稣的把柄，我们不晓得。那路加我们知道第一次记载耶稣参加宴席好几次，我们看另外一张，出现女人是出现这个不速之客的女人，我们再看另外一张。那在路加福音5:29，这是第一次记载耶稣被邀请到税吏利未的家里，因为当时主人就是利未，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被人看来是罪人，或蒙耶稣选召做门徒跟随主，他就大摆宴席邀请耶稣参加。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他们不能出现，但是在路加福音5:5。那么现在路加福音17，我们会到他刚才那一章，再讲一章。法利赛人是主人，耶稣被请去参加，那这个女人是不请自来的，这个女人没有被邀请，她怎么可以不请自来，可以走进法利赛人的家呢？那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澄清的问题。因为按照当时一般上有钱人的家里，他们在庭院摆设宴席，如果请了夫子老师来，尤其有名的拉比，
到家里做客谈天，发表言论，那周围附近的居民他们都可以随时进到这个庭院，站在旁边听这些智慧人的话。啊，当时也没有报纸，不像今天有电视有互联网，听不到什么信息，所以当外地的人或者拉比到这些有钱人家里做客，他们应带来一些言论或者信息，所以周围的居民他们就可以进来听一些信息，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或者一种增广见闻的一个场合，这是当时的情况。我们看第二幕，这个宴席本来是法利赛人西门特别邀请耶稣来做客，他们两个应该是主角团队或者其中一个最主要，但是现在焦点不是放在他们两个人身上，突然间出现这个不速之客，其实在原文有说看了、城里出现了这样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女人是很突然出现的，意想不到，而且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个动作更叫人瞠目结舌，叫人惊叫加大，因为他做了一连串不可疑或者令人想不到的举动，把所有的焦点都转移到他身上。那这里我们也必须先讲解一下，当时犹太人摆宴席招待客人吃饭，不像我们今天华人啊坐在椅子上十个人或者十多个围在一个圆桌这边，我们坐下头我们在吃宴席啊，犹太人不是这样，我们看另外一张啊，他们犹太人的请客是一个 U 字形的事情的摆设啊，在长桌上那边都有一个垫子，他们一般上就是用左手靠着垫子，然后或者下巴右手靠去拿东西或者啊叫这个仆人来做饭，那脚是伸到后面去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大概比较更清楚，大概类似这样。当然，这个桌子就好像不大对齐了。这是当时每个人都是斜躺着，左边挨着餐桌，那么右手又掌食物。那么这个女人，我们说她带着香膏来到这里，为什么呢？有理的相信她曾经看过耶稣行神迹，医病赶鬼，帮助许多的人，也听过耶稣讲到这一赦免的罪。而且他所犯的罪也被耶稣赦免了。现在他知道耶稣来到西门的家做客，虽然是法利赛人的家，但是他渴慕看一下耶稣，就带着香膏故意去了进来，存着一颗感恩的心，要用香膏来高牧这位拯救他、赦免他一切罪恶的主耶稣。那城里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这样的一个所谓众人皆知的罪人妓女，现在到这个身份尊贵的法利赛人家里是很不乐意的，那可以说他鼓起勇气冒着许多人势力眼光注视着他，人可能他随时都可以驱赶出去，但是他就是不顾一切的走进来了啊，因为参加宴席的人都是这样斜躺着伸出脚来，他不可能擅自走到耶稣面前，可以想象他进来他很不自在，也许静静的就站在耶稣的背后，那么想说或者不在这位人们可以为耶稣做些什么，只是没有想到他见到耶稣之后呢，他按捺不住内心的那种激动，滔滔大哭起来，从经文上真的是这样，他不是哭的，我们说泪流满面，甚至可以夸张的说他是泪如雨下，所有的人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啊，这个刺着他的脚那边是好像青丝啊，像进到水江刺透这样，所有的人眼光都盯在他身上，啊，他也不理会别人怎么看，眼泪就是不住的这样流下来，把耶稣的脚刺透了。他弯下腰来，他也完全没有要想到自己会这样，挨着耶稣的脚还是不停的在哭，他要想把滴在耶稣脚上的这个眼泪擦干，但是泪水就不听使唤的继续滴下来。他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没有包扎起来，也没有戴到头罩，于是他就用他的长头发穿在耶稣的脚下。那我们知道那时候人都是穿草鞋走在沙土的路上，脚是很脏的，他用头发去擦干耶稣 被泥土沾染，又脏又湿的脚，叫他干脏。那在新约里面，耶稣曾经提到，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是长头发给她做盖头的。但是哥林多前书1:15，同样的一段经文，保罗也提到女人要蒙头，因为按照当时宗教的规定和圣人道德观念，女人要蒙头，所以正派的家庭女子外出都被披头散发，她们就是要把头发竖起来扎好，她们用头罩，甚至用布盖着头蒙着头。那只有妓女或者不正经的女子，她们才是披头散发，或者是蓬头散发，散发披肩。这是当时的这个社会情况。那这个女人会这么伤心，眼泪泪流满面，她不顾着别人怎么看，不顾着自己失态，甚至可能会被赶出去的。她一边哭，一边好像旁若无人的用尽头发擦着耶稣的脚，接下来还用嘴去亲吻耶稣的脚。为什么会这样？脚啊，肮脏的脚，湿湿的脚，用嘴去亲吻，她心里是怎么样的感受？女人的眼泪和她这些举动，是她忧伤送给了真情女仆。她的眼泪和她这些举动，是她忧伤，是因为耶稣赦免她罪，很感动，很感激，激动的一种对主爱的心。她完全不理会周围的人用什么眼光看她。这时她心里仿佛好像只有耶稣一个人。我想她内心只有她知道。如果他会唱这首歌诗歌，我相信他会唱大家文章首诗歌。主恩是在更多，主恩是在更多，从前犯罪的梦救赎，主恩是在更多。他真的看到主的恩典在他身上，赦免他的罪，他是这样的一种激动来到耶稣面前，然后他再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上身不止满了香膏的分账下去。那女人这些举动让所有在场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原来只有两个主角，主人西门和被邀请的耶稣。他们现在有什么反应呢？先说耶稣吧，也许令很多人感到惊讶，或者你也会感到奇怪，耶稣完全没有因此的女人这个所谓不雅的举动。耶稣保持安静，不以为然，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很坦然的样子，没有任何激动的反应，或者显出不满，或者反感的态度，好像很接纳、欣赏女人这样的举动，好像享受着女人这样的款待。妈看到角色很舒服的。弟兄姐妹，耶稣保持安静，不出声有问题。如果你是耶稣，你会怎么做？当然，你我不是耶稣。耶稣不是不会说，耶稣不是没有回应，他保持安静，完全接纳女人所做的，接受他从内心生命里面流出那种爱的表达，这就是最好的回应。主人法利赛人西门，或许他从女人进到他家里面，他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只是他保持着主人那种期待、开放、大方的等接待人进到他家，有宾客在啊，他也不敢随便说什么，他不动声色，不安慰故事这里的一系列的举动，他越看越感到很刺眼，开始感到不满和愤怒。这个有趣的女人竟然赶到他家里，挨进他的面前，在客人面前流泪痛哭，又擦又洗，又亲吻客人的脚，还打破香膏，放过客人的脚，有伤痛话，有尸体痛。也许更让西门感到愤怒的是，这里人所说的反正都是他对耶稣的不恭敬的怠慢，以及他心里的那种寒酸来的。因为你可以说他邀请耶稣吃饭，并不是真心的对待耶稣，想要听他讲的什么。当时耶稣出来传道有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看清楚，而且耶稣也稍有名气了，所以他邀请耶稣吃饭，可能就是要表现自己很慷慨接待这个年轻的夫子。众人认为是加利利的先知，作为法利赛人是个宗教地位，他好像要款待客人一样， 邀请耶稣，但是他又故意怠慢耶稣，借此显示他自己是法利赛人高人一等的身份，是不是很可恶？这个有罪的女人，在耶稣身上所做的，他做的竟然没有错，是在叫他感到很难堪。作为主人西门，他本来可以吩咐仆人把这个女人赶出去，不奇怪他没有这样说，为什么？也许他想要看看最后的收场是怎样。他在那里冷眼旁观，心里闷闷不乐，很不满，嘴里没有说，但是心里他在嘀咕，这个人如果是先知，必知道末后他是谁，这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如果真的是从神那里来的先知，他已经知道他假定的这个女人这样的一个为人，她的名声是怎样，应该对他这样的一些不要轻的举动严厉的责备他，断然拒绝的。耶稣既然没有拒绝，没有分别为圣，竟然被这个有罪的人去触碰他，可见西门他不相信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先知。如果耶稣真的是从神来的先知，并知道这个女人是罪人，而且指出她的罪，应该对她这些热情拒绝，不允许女人碰触到她，因为当时男人和女人有别，而且一个有身份的一个先知，一个拉比，是不随便接受所谓有罪的人打交道的。我们看第三幕，沉默多时的耶稣现在开始说话，40节到43节，他不是对你们说什么，这是很客气的，他对西门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他对西门说，哇，这时把焦点就从女人身上转到西门，然后西门也客气礼貌的对他说，夫子请说，好吧，毕竟他是宗教人士，有一些功夫，夫子请说。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很简单易懂的比喻，债主和欠债的比喻。而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50两，一个欠了5两，两个都没有力气偿还，债主就看你们两个人的债。然后耶稣就问西门，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那是多得恩典的人。耶稣立刻回复说，你断得不错。那耶稣的西门一问一答，把这个负重式的比喻一直带出来。那谁是那欠了50两的，谁是那欠了5两的。那当时一个工人的工钱，一天的工钱是1钱银子，所以5两银子就是50天的工资，所以一个欠了50天的工资，这个是欠了500天的工资，50两。在西门看来，他就是那个欠了5两的50天工资，那个女人就是欠了500天工资的。不过注意啊，无论是欠5两银子或者50两银子的，欠多欠少，这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偿还，是债主堪免了他们的债。42节，所以耶稣问西门说，哪一个更爱他呢？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呢？西门跟他说，我想那是多得恩典的人。这个连债主都会回答的问题，西门当然明白耶稣的意思。那个被看作为罪人的那个女人，做这么多爱的举动在耶稣身上，就是多得恩典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你断得不错，这里用断这个字很讲的，中文圣经在这个新译本是说判断，你判断的不错，在原文也是说判断，英文也是说 judge， 就是说你判断，你论断，你评断不错。那耶稣不用断的不错这个字，就是提醒新人，你论断，你判断这个女人是罪人，同时你也是判断你自己有罪，因为耶稣比里面说的清楚，两个人都欠了100%的债，无论是多少都是没有人偿还，每个人都是罪人， 因为圣经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黑线的是神的荣耀。这些大家都是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是什么呢？有的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想到来到耶稣面前求怜悯、求赦免；或有的人觉得自己不错，没有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认为自己不需要耶稣的怜悯、赦免。就像法利赛的地方，他不觉得自己也是欠人情的债，或者看来好像只是欠人万分的脸。或同样，他是一个没有人想法的人。所以每个人的不同的结局，分别就在这里。所以在第四幕，我们看到接下来耶稣把焦点从西门身上转到他们两个人身上，跟西门讲了，然后又对人。反过来对女人说，先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看中那女人，然后说你看见这女人吗？那为什么耶稣这样问西门？然后西门没有看见这女人吗？西门是看是看到的，但他对女人所说的一切不以为然。耶稣问你看到这女人吗？就说你真的了解这个女人吗？你真的知道她所说的一切吗？西门表面看。他做这些就是他有罪，他现在很多五百天的工资，就是那样的一个人，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他只看到这里有问题。这个比喻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在四十七节，当一个人清楚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现在或者赦免了，他就很感恩，深爱他救主，这就是那个人。相反的，一个人自以为意，或者一个人不知道感恩为何物的人，他当然不会感恩，也不会回应救主的大爱。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吗？这样的一个虔诚的法利赛人，怎么不懂得感恩？怎么不晓得去爱上帝？我们是否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时常敬拜、侍奉，但是不可能也形式化的。不是出于真正爱神的心，不是充满感恩的心来侍奉。耶稣将西门和这女人做一个对比，指出女人所做的事，也反映出西门对耶稣态度是怎样。所以在四十四节到四十六节，我们看下一章。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跟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就用香膏抹我的头。你看见这女人吗？这里有三个，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做什么？显示出那个西门怠慢耶稣。那当时主人接待客人必须三件事情，很清楚的。当客人进来的时候，主人要起身去和客人拥抱，亲面额，然后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然后第二要吩咐仆人。给客人洗脚，因为当时走的就是离途穿的草鞋，一定要洗脚的。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也有看到，那个法水变成水的那个比喻，都在门外有那个水就预备给客人洗脚。然后第三个就是用橄榄油，至少要用橄榄油啊，来泡沫客人的头，给他们清爽，给他们表示对客人的尊卑。但是西门连这最基本的三个人一切都没有做到，可能在西门的眼中，他觉得自己身为法利赛人宗教地位，他的身份比耶稣尊贵啊，他是法利赛人，他是宗教领袖，所以他不觉得他需要这样来款待耶稣。那为什么要请耶稣呢？相反的，西门忽略了没有做的这女人无巧不成熟的，恰恰的都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更完美，更造价，更用心，更宝贝，更值得珍惜。他用自己的头发 他用自己的眼泪为耶稣洗脚，用自己的头发擦干，用嘴亲吻耶稣的脚，用香膏抹耶稣的脚，直到屋里充满了香气。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信徒，所以我告诉你，另外一张，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因为他的爱，但他赦免什么？他的爱就是，因为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与人对他，对他赦免的罪，他对主的悲伤之恩，因为他罪得赦免，他因此不自不由自主的在表达心里面那种激动那种感情，心里面的爱上，因为他得到赦免上，他得到赦免上不是说他罪上，也不是因为耶稣愿意赦免他。因为心里面没有看到自己有罪，有什么需要求耶稣赦免，所以在这里就说明了，这个人必须清楚认识他自己有罪需要赦免，才能够从耶稣那里得到赦免。一个基督徒就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何等败坏，我们都是不配的，是神的怜悯拯救，才会对神的救赎有更深的体会、感恩、具体爱的领悟。那至于我们看到这个有罪的女人，他没有说到什么话，他完全没有说话，只是做了三件事情，却是主所称赞的。因为爱主实际的行动，比千万句爱主的话更摸着主的心。亲爱的弟兄，不在乎你我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是否我们真的从内心里面爱主。亲爱的弟兄，对这位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你体会到他的大爱，你有什么做过什么回应来对表达对他的爱？我们看最后一章第五四十八节到五十节，然后在这里又把焦点转回到这里身上。耶稣对这里的宣告说：“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引起了同系的人对耶稣不满。信徒会说：“可能另外一章，你的罪赦免了。”这句话引起同系的人对耶稣不满，心里就会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这耶稣是谁？凭什么赦免人的罪？”这个人是城里大家都公认的是一个罪人，一个不受欢迎的一个妓女。他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宗教领袖的家里，法利赛人家里做这些事情，是很不合宜的，被人拒绝。他不知羞耻。怎么可以放出这样的一个羞辱来到耶稣面前？你想象为什么会来到耶稣面前？如果你犯了罪，曝光在众人面前，被众人看到，你敢贸然出现在众人面前？我想很难的，除非你这样知道人被原谅了，被赦免了，与人他才能感受到耶稣赦免他、接纳他，他开恩的心、激动的心，自然的赞美你。同席人听你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他的罪？”当然，旁边都这些人实际是恨恨的，确实是有神以外全是赦罪的，但是这些人没有还原。他们眼前这位是不是真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救赎主，是弥赛亚？他们没有这样想一下，他们只是一直看着这个有罪的人，没有想到赦罪，没有想到有恩主来赦罪是这么感恩的事情。人只是会定人的罪，没有想到说赦罪。因此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不要有错觉，以为说因为女人的眼泪和那香膏让耶稣感动了，所以赦免她的罪。不是，耶稣亲自说你的罪，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因为耶稣知道他的信心，他曾经当主的回，他认真悔改，信告主，眼泪是他对自己的罪已经得到耶稣赦免洗净，那种悲喜交界， 激动流出的眼泪，相当是他对主设立的感恩和爱的表达。就在像四十七节所说的一个总结，所以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是赦免，因为他的爱多，当他赦免他少的，他的爱就少。这里耶稣宣告说，他许多罪都是赦免，不是指他现在的罪，现在赦免他罪，而是因为众人都说他是一个有罪的人。耶稣就保罗即位公开的宣告说，他罪已经赦免了，同时也点名他就是神子，人类的救赎主以赛亚，上帝的儿子，能够赦免的罪。这段圣经和耶稣讲的再苦再苦的比喻，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坦白说，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都有法利赛人西门这样的一个形象。在我们内心深处里面，我们每个主日都到教堂敬拜，我们读圣经，我们听到，我们传讯，我们探访，我们侍奉，我们短宣等等，可能出现了我们不自觉披上了一件宗教的外衣。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罪人的身份，只因为我们参加了一些宗教活动，参与侍奉，尽上了做基督徒本分责任。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人犯罪后，不积极侍奉，不像你一样热心教会的人，我们就对他指指点点，我们就瞧不起那些非我类主的人。这个小三中了西门的病毒一样，就逐渐没有。一个人自以为意，只会把自己关在这三点门里面。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很好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忽略神的怜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体会主的爱，你对主的爱有多少？爱主有多少？思想神的爱在你身上。我们看另外一张，有工作必定有爱，有爱必定有工作。侍奉不一定是爱的侍奉，侍奉可能是更多人一起侍奉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神拯救了我，所以我一种感恩心来侍奉他，来见证他，有爱就令有工作表现。当然我们有责任感，当人称赞你、喜欢你的侍奉的时候，这可能是工作，这可能是一种表现，但是不一定是爱主。所以让我们知道爱主是第一，我们看另外一张，爱主是第一，侍奉主是工作。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注重个人灵修生活？我们是不是崇拜可不听神的道？我们是不是喜欢参加团契、参加聚会、祷告会？我们是不是愿意亲近主、享受主的同在？先来到这一步，我们才讲侍奉。有罪的女人是因为她感受到神的爱，她这一切都是表现，表现就是表现给她，她是回应神的爱。今天当我们侍奉也是这个表现。在神的爱当中，所以讲，虽然我们说有工作并没有爱，但是有爱一定会有工作。对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所以清楚知道你是爱神，是同时确实帮助我们。有罪的女人，她许多罪都赦免，因为她爱神。今天我们许多罪也都赦免，还是女人哦，你有什么？神不拯救我，应该拯救谁？我们都是灵，我们神灵也是对的，我们本来都是应该下地狱的，但是神竟然拯救我们，这应该是我们感恩，这应该是我们的侍奉，这应该是我们的灵他的爱，就是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大爱领导我们，都不是你爱我们，我们会用我们老我的生命表现我们自己，即使我们好像信的主，我们蒙了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若不是神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若不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激励我们，我们都会行差踏错，我们都会表现我们自己。所以求阿爸父继恩待我们，就是今天我们在这次讲这段信息的时候，让你的爱再次复苏，让我们再次思想耶稣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的时候， 提供门口的圣灵水，你让门从黑暗里面脱离出来，进入光明。在死权当中，神就出来脱离黑暗，得到神的子民的，这都是你的恩典，你的爱。主，请你继续帮助我们，越思想你的爱的时候，我们越想着我们来爱你，来服侍你，真正做一个主你所喜悦的人。求主恩待帮助你的灵们，听我们的名字，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开始祷告，340页。